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味小姐开束缚，我还你原形，我是翠翠。
大家好，今天是阿乱，
大家好，我是盛凡。
本集有预录的广告哦。本集节目由方姿生技赞助播出啊！母亲节将近，这个熟悉的老朋友又回来了。这次呢，他们除了寄那个鲫鱼响应礼盒给我们之外，他们还额外寄了他们的新产品姜黄低筋精过来。
哦，这个姜黄低筋精，其实让我有点惊喜，
嘿，
因为姜黄哈，它其实就是它是带一点苦味的食材，哎，然后所以说低筋精感觉是很浓缩浓缩、提炼提炼的感觉。所以我原本在喝的时候啊，我就把它当成一个在吃药的那个心态，
喝补药的感觉。
我已经期待说它会有一股苦韵什么之类的出来，结果一入口之后呢，首先是低筋的香气嘛，
对对对对，
再就是非常浓郁的这个姜黄的味道。但是在我想象中的那个苦味要袭来之前，就停掉了。
哦，确实喝起来是完全没有
苦味
的，
所以它就是达到一个很巧妙的一个平衡。
嗯，
刚好把你调到一个超级浓郁，但是又不会有苦味发出来的那个感觉
啊，
我觉得非常厉害。
我自己也有认真的品味了一下，我觉得那个姜黄的气味真的蛮特殊，其实是你很少见的一个香气。我那时候喝的时候是直接把它放到碗里面，然后去微波加热，一拿出来那个香气四溢，我觉得是非常明显。其实新鲜的姜黄在台湾没有很好买，因为它很难处理，所以很少人在卖，然后它又很容易染色弄到身上什么之类的，所以其实、
哦、对对对，所以大家可能会把它想象成咖喱的味道、
哦、
觉得是
不
是咖喱鸡，其实不是
对，
它就是一个带有
有点汉方草本感的、
特殊香气的一个，就不是咖喱味就对了，
对对 对, 對，
但它还是有那个咖喱的特性。
嗯，
就是啊，那个小时候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个营养午餐是吃咖喱的、
嗯？
你知道那天吃完之后，你回去的盘子就是整个黄的。
哦，对，
而且洗不掉，
没错，
就是感觉你自己如果要料理姜黄的
各
种食品，就会这样子，
非常麻烦，
所有的食器全部变黄通通的。
但是这款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對，
你就可以轻易的入口。如果你是喜欢姜黄的人的话，超级方便。那方姿他们这款的那个姜黄低筋精呢，是选用亚洲唯一双认证有机三色姜黄，那高于一般姜黄五倍的姜黄素、
哦、
所以基本上他们这款一推出就深受各大长辈们的喜爱。所以如果说你想要提升你的代谢啊，或者是身体的保护力啊，或是送给家里的长辈的话，就非常适合选这一款。那厂商这边还要跟大家说，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他们方姿，然后你不确定你送你的对象的口味怎么样的话，除了这款之外，大家也可以考虑他们的经典热销商品，就是我刚刚说的鲫鱼响应的礼盒，这个基本上是不太会踩到雷的，
没错、
欸、方姿生技的低筋精，无调味无添加中药材，浓郁顺口，没有腥味，也不会有油腻感，礼盒配色也非常的贵气又大方，所以大家即将到母亲节这个时候想要送长辈的话非常合适、
哦、
最后呢是我们母亲节的优惠资讯，从4月23号到5月12号呢，好味专属最低团购价，满额还会再送大家 NHB 方姿的新品叶黄素哦，大家记得要点开我们的资讯栏过去看看哦。
现在时间是4月24日星期三、
嗯、
凌晨12点06分，
嘿、
哦、就是某那天录哦、因为昨天啊，这个、
那个鼻毛大哥，
哎，就是一个大爆炸状态，应该是真的是，
我觉得是因为要下雨或是变天，
哎，我就觉得一整天的各种味道都怪怪的。
我基本上早上一起床就开始狂打喷嚏，
哦，
就很奇怪，连梦梦也有开始打喷嚏，我想说是怎么回事？
就是那个下雨，不是说那个土味
啊，
其实是一种什么菌的味道？
哦，是吗？
对啊，你不知道吗？
我一直以为是什么湿度变大，然后会把那些就是土味闷住，然后它就
没有没有没有，然后是一个什么菌，它会怎么样大爆炸之类的，然后就产生那个土味，
然后我们这些人就会中标这样
之类的。就我现在的心情很怎么说，很纠结，有点不甘愿。
为什么？
就是陈川哈，自从那个怀了
气泡
之后，
嗯，
就开始产生过敏的症状，
对，而且之严重，
哎，鼻子、眼睛啊，流鼻涕啊，
嗯，
然后流眼泪啊，眼睛痒啊，
对，
每次我都看到他这样很惨，
我基本上只要晚睡，我就一定会发作，
对，然后就跟他说，你要不要去用那个鼻喷剂，
嗯，
然后塞一下，喷一下，就是鼻涕至少不会鼻塞嘛，
没错，
但他说他喷了之后就开始一直狂流鼻水，
就是关不住。我觉得与其这样，我宁愿它塞在里面，
宁愿鼻塞，
因为它关不住的时候，我不管正躺侧躺，它都会流的，就是你知道，我就没有办法好好睡觉。对呀、啊，我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我这个大概大半年来的心态，
嗯，
都是啊，虽然说既就是心疼啊，觉得你很可怜，
对，
同时又觉得说还好不是我，
什么？
就是 一个，因为我小时候是过敏儿。
你小时候有我现在这么严重吗？我现在很严重、欸。
没有你这么夸张，我的过敏是完全集中在鼻子上。嗯，但是就是鼻子里面会肿啊，会痛、
嗯、哦，会痛，
会
流鼻血嘛？你上次说
不是有鼻血的那种痛、啊，是那种就是鼻子里面不知道什么什么腺体肿起来之后，嗯，互相撞来撞去吧，互相摩擦
哦，哦是哦、
欸，然后就会痛，会刺痛，嗯、哦，然后跟。啊，刺痛就会产生一些就是
分泌物啊，
分泌物对，然后就疯狂流鼻涕。
对，
主要的症状是流鼻涕。哦，哎，我就是从我有印象、有记忆以来，一直到高中，我都处在一个就是一直不停流鼻涕的状况。我那个问题严重到，只要哪次睡觉的时候，
对，
如果我的两个鼻孔是通的，嗯，我会把那天特别记下来。
屁、欸，太夸张！
我现在就记得大概。两到三次，嗯，对，
那、啊、是什么样的一个日子？
就是两次都是在小二、小三的时候，嗯，一次是在国中，
夸、嗯、张，
太具体了忘记，
谁会记
这种
东西啊？
就是、就是、躺下来的时候发现说，两鼻孔是通的，嗯，而且我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睡前，你知道，嗯，大家的睡前的印象是什么？
睡前的印象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就在你七老八十躺在病床上快要死掉的时候，
谁会知道自己
最后？回想在你脑海里面那个那个音乐那个声音
会是什么声音吗？
就是、慢慢把你带来世界上，再慢慢把你从世界上带走的那个声音，
不是应该是水流声吗？
就通常是对吧？
强水啊，
的声音嘛，
对啊，
或是妈妈唱给你的这个
儿歌之类的、啊，
儿歌的
海浪的声音之类的，
对吧、啊啊？
我的声音就是那个，
这样吗？
不是，没有没有，那是失眠的声音。我的声音是当两个鼻孔，其中一个鼻孔通的时候，空气进来的声音。我就
为什么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心酸、
哦哦、我刚刚说就是觉得有点心有不甘是这样子、啊、
对，
就陈春兰是因为生气婆，
对啊，
你知道吗？是因为这种伟大的生命价值上的奉献，
对、
嗯、造成了这个过敏的后遗症，
嗯嗯，这、嗯嗯就是我拿这个不过敏去换来的，
对对对 对, 對、哦、我真的是因为剪鼻毛
你的
真的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欸、
真的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是说出口人家觉得你很丢
脸。我觉得我在一个特别烂的时机，
然后
就在这种季节交替的时候、欸、就是各种过敏源啊，还没重生的时候，
他就已经在就是警戒状态了，
就是 你生活周遭已经充满了各种包子，各种例子、
哦、
大家都在准备要大显身手的时候，
内忧外患的时候，你把你将军换了，
就我刚好去
临阵杀将军的感觉，
就刚好去拔鼻毛、嗯、然后刚好触动了他那个过敏反应，
嗯，触动他一个敏感神经，
我只会把鼻腔里面所有的那种受气全部打开来，嗯，警铃大响这样，嗯嗯嗯，所以现在就是停不下来，从那时候开始、嗯、
你要亡国，你这是亡国的节奏
了，这几天严重到一个，我那个昨天发文嘛，就是我要晚一天来那个录 podcast，
对，
我有一个形容词，嗯，叫做眼药水洗面
啊，真的，你最近真的是狂爆点呢、欸！
我这次最特殊的状况是
眼睛会很痒，对不
对？
对，
我从来没有眼睛痒过。
哦，眼睛很痒就蛮痛苦，因为你会连就是正常眼睛张开好想好好看东西都没办法。
对，然后我一直揉眼睛，嗯、然后揉到眼睛那个
肿肿、欸、
有点破皮，这样子会刺痛，
嗯、
哦，就很不舒服。然后之前我对眼睛刚开始过敏的时候，
对，
那个陈春华帮我去药局买了一个。就点眼睛过敏的眼药水，
对，消炎的。
哎、欸，他、啊、那个药师就跟我们说，哦，这个东西啊，四个小时才点一次。嗯，我说，但是这样不行啊，我五分钟要点一次，五分钟就要点一次啊。但他又说我四小时再点一次，
不行。
所以我就要先点那个过敏药。
对，
我就不能点那个过敏药了嘛。
对啊。
然后说实在，那过敏药我觉得点的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啊，没有没有，当下没有止痒的效果吗？
没有那种。就是
哦，立即性的那种，
就是瞬间好转、哦，并没有。嗯，我开始收集我们家，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嗯，散落在世界各地的那个眼药水。就其实我好像我蛮爱买眼药水，
好像是。你有时候会点那种，就是单纯的就是清凉一下、放松的。
就是从国中开始养成的习惯、
嗯，太早了吧？这不是大家都是成为社畜之后才开始狂爆点吗？
就是你在考高中的时候啊，哦、你考高中读书啊、哦，你知道吗？然后那时候就会有一些有些仪式啊。是吧？
就跟剃光头一样，
跟剃光头一样仪式。对，那时候就要就是大家都
會、哦、我知道，就是开始看书前要先拍掌三下，然后把桌子收干净，
收干净，然后点眼药水，明目提振精神，
然后放一杯水这样子。
对，睡午觉起来的时候、哦、点眼药水。
了解。
在我国中之前，我对眼药水印象都是就像人工泪液的东西。嗯嗯。然后那种小时候看电视啊，什么眼睛干涩啊。
对对对。
我是高中第一次点到比较清凉的那种眼药水，嘿嘿嘿，对，也是那个朋友给我的，就是你点点看这样子，
哎，提神，
对，一点啊，开始尖叫，然后觉得眼睛要瞎掉，就想说，我靠，我那时候
想说你是怎样，
第一次点的时候，我就我靠，我靠， 来走英州，
直接让你从那个
直接让你失明，让你直接淘汰，没办法成为我的竞争对手。
赢一个也是赢。
对，我觉得我好了，竟然有人下这种这么歹毒的招数，毒瞎我的眼睛，
真假的？
对，然后他说觉得我靠超痛，我觉得妈有病，点这什么？
哎、欸，我国高中完全没不知道有这一类的东西可以寻求、欸，哎、
那
個，对我没有发现。
哦，那种东西你点过一次，然后很痛之后，嗯，之后那个酸爽感觉就会啊，就烙印下来，知道吗？
就是就像有的人就是。喷那种凉的东西，也会越喷越凉，
就跟喝酒什么这些东西一样，就会上，就开始要越来越刺激，
哦、
越来越酸，越来越辣，才可以，
跟吃辣一样，
对，哦，然后就开始在那个我们国中就开始产生一些流行，嗯，大家就开始去买各式各样，
哦，然后就说我这个最辣
之类的，
好烦，
一开始都是那种看起来哎透明透明灰灰的一罐，就看起来很纯凉的那种饮料水，嗯，啊，再来哈、哦、开始就出现那种深蓝色。
嗯，深蓝色感觉就比较厉害啊，
就比较凉。他那时候都是给一个清凉感嘛。
对啊，
然后再还有一些紫色的，
我记得我、
哦、感觉就又更辣了一点。
我奶奶有一段时间超喜欢
漱口水，
这个东西对，这跟漱口水是一模一样的逻辑。
我奶奶有段时间也好爱点那个，她每次都叫要求我妈一定要去药局帮她买紫色的。哦，对，可能也是那个时候也是最凉还是怎么样吧？对。
然后我就发现哦，你要水好像开始就慢慢走向这条道路
不归路，
就这条像军备竞赛的道路一样
啊、哦。对、
欸，后来就开始出现很多那种它饮料水罐子，嗯，是那种像是钻石切割的，
哦，就是很多棱角、很多面那种，欸、
就感觉让你很锐利、很坚硬，就
很坚硬是什么？
很不适合点到眼睛里面的感觉，
哦、就是闪绿色的
感
觉，感
觉特别危险，哦、特别有伤害，
钻石感。哦
对，
钻石感，
对你很难想象说你要做一个滴眼睛的药品，嗯，对不对？你用的是
这
样子，
这个印象。
再后来就到更现代一点，就比如我现在这个时候，嗯，这时候我觉得他们已经开始有点饮料水的设计，哎，有一点走火入魔，
有吗？
走火入魔到后来让你产生一点困扰，嘿，比如说我之前就是去日本，我日本是玩这套玩的最
哎炉火纯青的，对对对对，
就买了很多饮料水，嗯，因为每一罐看起来都很强，你又不能现场在那边点，每一罐看起来都很猛。所以你就选择障碍，你知道吗？嗯，然后就找全部都买回来，
没错。
然后就发现有一些，比如说它瓶身是红色的，嗯，以前的饮料水哈，嗯，它虽然瓶身做红色的，
但是液体是透明的啊，
点出来是透明的，
对啊。
我跟你讲，现在饮料水
有吗？
它是红色
的吗？
点出来就是红色，
它不是一个血泪感吗？
辣椒水
啊，黄色的点出来就是黄色，
合理吗？
就是这样子，
它不应该可以添加任何的色素吧？
我第一次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我穿一件白色的 T 恤，嗯，然后在那边点药水。我点药水的时候都是抱持一个说，嗯，就是要把那个眼睛泡在药水里面的那个态度
啊，哦，所以就挤超多，
所有缝隙都灌满，
对对对，点爆，就所以说我才会说眼药水流满面嘛，
对，
就是它最后都会过量，然后流来流去啊，哦。以前这样都不会怎么样，
对，
我上次是点一罐黄色的，嗯。点完之后突然发现说，我靠，
T 恤黄黄的吗？
整件 T 恤上面都是黄色的那个点点，
这么夸张？
对。红色的也是，
这样很恐怖哎、欸！
点完就像万花筒刚开眼，
对，很恐怖哎、欸！
对，非常刺激。
路边的人经过会吓半死。
哎，我现在就有专门一件 T 恤是用来点药水的手上，
这是你的围兜兜吗？
所以就是我这一两个礼拜来过敏非常严重，嗯，精神涣散，
精神涣散。哎，
所以今天这集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两个看了，
我们一人扛一段就对了。
哎、对对对对对。
哦，这几天我自己最大的事情就是我上个礼拜三，就是我之前有讲啊，哦，我要去那个我的母校读女演讲。
哦，对哦，
就是其实我们上一次接演讲，
欸，你之前没有去过？
没有啊，
你没有回去读女演讲过？
没有，我一直在等。我就觉得我人生唯一的高光时刻就是在等我的母校的召唤。你不觉得有时候就是一种感觉，就是你做到某一个成就的时候，你的母校邀请
你
演讲。你会想
回去哪里？回去奉新？
很还好，
我会有哎，欸，就是从我们第一次接那个演讲的邀约的时候，
但主女历史蛮长的，
对呀，啊，我们今年100届，
所以你是主女杰出校友，感觉比奉新杰出校友还要强一点点。
不要妄自菲薄，
对嘛？不要妄自菲薄，你怎么可以对你母校说这种话呢？好吧，如果钟明要求回去，我当然有空的话。
你那么近，欸，对啊，我跟你讲，马上就有人写信来哦。
好啊，
就是一个感觉，就是我其实一直在期待这件事情，但我在那之前
很恐怖哎，
欸，为什么？
很紧张哎，
啊，你说
还好吧？
就是你
我觉得高中生都没有在听上面演讲在讲什么啊。
有啦，啊，主女有人很认真的，哦，有啊，
就是你不会回去，然后发现说，哎，欸，其实就是大家都不认识你这样。
哈，那还要我回去是怎样？ 其实我有点担心 这个心态
就是担心说其实台下冰箱中还会冷漠，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一堂普通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在上面讲着跟一些事不关己的事情，
就是那种小时候超级无聊的那种演，
对，因为我印象中我高中要去听演讲课，
就这种感觉啊，
对，我也会觉得很丧，就觉得还不如让我在房间，在教室里
啊，听都没听过，
对对对 对, 對，然后还要装的一副很热情的样子，
哦，还是学长学姐哦，
啊，是哦是哦，
给面子
的感觉，对对对对对对，然后班联会还要出去就是
要聊到。
就是从我们开始好味小姐待到第二年还是第三年，哦，稍微就是开始有一些大学的社团来邀约嘛，哦，然后也都是一些小小的单位这样子，哦，然后我就觉得说哦哦哦很兴奋有机会就是可以站上这样子的表演的场所，哦，我觉得这种邀约对我来说也算是一种能力的认可，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哦，我应该有去过三四场，
就是在我们附近的学校，
对对对对对，嗯，都挑比较近的。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实在太忙碌了，所以基本上后面有一些邀约我就是会婉拒，或者是重复来邀约的我就会婉拒这样子，哦，然后一直等，真的从来没有主女的邀约信，我就在想说我是不是没有得到校友们的认可。
确实啊，就是不就是 YouTuber， 然后
对对对，也是一个服务正业
主女，这种百年学校来说，你这个应该排到不知道第2000多号去了吧。
对啊，
而且我在主女校友的那个粉丝团里面就是
你还有在里面
對對對，我有
埋伏
在里面。
那你有匿名说，欸，我们要不要邀那个好味小姐来，
我有看他们每次校友接触校友回去分享都是邀什么样的人，哦，然后我看了
想知道自己够不够格，
对，我看了半年一年下来想说
大概是没机会，
大概这辈子是没机会，哦，都是那种可能大概年纪在60岁上下，然后真的在他个别的领域非常卓越的一些女性们，
至少是国手或什么
之类
科学家之类的吧，
对对对对对，或
得奖团队，
对啊，
或是一些就是有为的企业家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哎，
最差也得看到校长，
对对对，然后我一直觉得我无望，就是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我在高三的时候听过一场演讲，就是学姐回来演讲，然后她是一个莫约65至70岁的太太，然后她上来的时候就是精气神之足啊，你完全可以想象她平常日常生活中是一个很干练的女强人，然后她就在细数她平常的工作，然后她就说就是学妹们一定要好好把握你的时间，时间看起来是一天有24小时，但其实没有，对，她说你可以用的时间，对，他说你可以用的时间扣掉吃饭睡觉一些琐事其实屈指可数，然后就是一些就是很激励人的话，然后他就跟我们分享说他一天只睡3个小时，但他觉得很够了，哦，然后我就想说我这辈子
他年纪比较大他年纪比较大，我阿妈一天也只要睡3个小时
我就想说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就是到这个
像他这样，
对，
这么就是
卓越
励精图治，
对，我这么努力的在自己的领域里面耕耘，哦哦哦哦，所以我就想说像我这种小屁蛋我就
算了吧算了吧
乖乖龟缩在我的领域里就好了这样子，哦哦哦哦，就这次接到电话的时候我就有点受宠若惊，就有点就是我觉得我一时冲昏了头，
飘了飘了，
对，我就飘了，然后我就说好，对，一口就答应了，哦，然后他还说就是哦，我们目前有高一跟高二各一场，然后时间是在4月跟6月，然后就是问我有哪一个有意愿，我就说都可以啊，你们安排就好了，都可以，我都可以，哦，就是哎，表现的我觉得有点过分积极，然后
有点掉价了
我事后想
想你跟他说，嗯，我想一下，哦，我时间怎么满
的，对，我只要看一下档期吧但是我那时候就是好啊好啊，我都可以，哦，都可以配合这样子，
很闲的样子，
对对对对，表现一副我今年就走这件事一样，
哎，都 OK，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是他就说哦，那不然我们就先来进的这一场，嘿嘿嘿，然后是小高一的学妹这样子，哦，然后他就说那我们就4月见，然后结果日子越来越近之后我就开始确认一些就是我要分享的内容啊什么之类的，嗯，我才发现就是我好难定义我们平常在干嘛，因为你要去做职训分享，所以你就是要讲说你到底在干嘛的，
哦，你到底在干嘛的，
对，然后我就想说哇，那我到底要讲我到底在干嘛，我是一个 podcaster 吗，还是我是一个 youtuber 吗，还是我是一个就是拍片仔，就是还是我是一个电商老板，欸，就是还是我就是一个带小孩的妈妈，就是很复杂，因为我们生活
本来就有很多面向啊，
对对对对
对，
对
啊，
反正我最后就是各种删减，然后跟身边的小伙伴各种讨论，好，然后他们都觉得哇这一套行，然后我才去的，
你还跟大家讨论
对，然后你就
你该不会
要
把大家聚集在一起然后发表一次吧，
有
你干嘛浪费大家的时间，你干嘛浪费我们公司的时间
我只有
谁授权你这么做了
所以他们就听说哎，欸， 很有启发性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好，然后他就觉得我讲的还算清楚。我最后就是在前一天晚上我还在做 PPT 哦，我非常认真、
欸啊、连续做 PowerPoint 不做两三天、欸、
对，我很认真
做到我觉得他是故意在那边做，然后那边看剧
没
因为他要做 PowerPoint， 然后说：“哎、欸，那个黄连波让你顾一下，纪博让你顾一下哦。”
对啊，
他要去做 PowerPoint， 对，然后就消失一整晚上。
对啊，
對，我真的是每个40分钟，我就开门进去看看，哎、欸，陈总现在干嘛？做的怎么样啊？
我赶快切过去。
对，然后我就说：“哦，你不要烦我，不要烦我。”我就三个手指一滑，不是，我说你不要烦我，我要很专心。我这个年纪追求的什么？追求就是一个松弛感。
松弛感
就是不是身材上，
你说皮肤还是？
我就知道，是一个心态上的，我不能让大家看出来我很慌。你懂吗？就对，就像我就是下一秒就要吐出来，我也要憋回去，我要让大家觉得我今天来这里很chill
哦，游刃有余哦，
就是这些小九九就在我内心盘旋，所以我就是想、哦、一直想在就是尽量让我在现场的时候看起来就是很游刃有余这样子、哦、然后重点还要谈笑风生，重点还要风趣幽默这样子。
但通常台上人如果很紧张、啊、其实台下大家都看得出来。
对、
欸、对，
所以要练习呀，
稍微刺一下螺丝就哎呀，这也是菜椒，这也是菜椒。
所以要练习呀，我就是在练习，有我在内心排练过很多次。
平胸其实怕皮呢，我叫眼睛。
啊，我就是 I 人，不然怎么办？我就是面对广大的群众，我就需要练习的人。对，然后我就很紧张，很紧张。然后在高铁上，我就一直都在发抖这样。然后到了
发抖，
就是很紧张，因为我在看我的稿子啊，我还把我的 PPT 跟我的那个文字稿两个都印出来对照，就是我这一页 PPT， 我确定我要从哪里讲到哪里。很认真，
真的很紧张、
哦、我跟你讲，我在准备黄雷梦的幼儿园面试都没有那么认真，就是很紧张。然后到那边之后，然后那个接待我的老师是我以前的高中老师嘛、哦、他就说哎、欸，那个出来我们先去吃个饭。我心里就在想说
吃屁吃到你要吐了。
我就想说我都要吐了还去吃饭。我就跟他说可是我很想吐，他说不行，你还是要吃饭，我们有播这个预算。然后我就说好，然后我就去附近简单的吃了一点，然后我大概吃了一个五分饱六分饱，我就觉得我已经撑到快要吐出来了，我就说我们赶快回去把我稿子还没看完这样。
大学面试了。
对，然后我的是演讲是下午2点演讲、哦、然后我大概12点左右回到学校、哦、然后这两个小时我都在看我的稿子。然后你就那个我高中老师啊，嗯，他走进来说，第一次走进来说，好，那你准备一下啊。然后他就去开他的乐会嘛、嗯。然后看完乐会回来说，你还在准备哦？我都不知道你还那么认真，你上高中有那么认真？你现在早不知道考到哪里去了？就他也很惊讶我这么紧张。哦，就他本来想说，找我回来，反正我平常是一个拍片仔，嗯，所以可能就是信手拈来的一些梗啊或什么都可以有出来这样子。
哎，殊不知全都是我剪出来的。
殊不知是我们互相成就出来的。今天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整个气焰就弱。好哦，对，他就说好好好，他有被我感染到就是紧张，
很紧张，他也觉得完了完了，要翻船了。
他一直跟我打聊天打屁，然后后来都是在问我关心我说啊，你要不要水？对对对，那你等一下要椅子吗？就是一些就是比较就是想要舒缓我紧张的情绪之类的吧。哦，然后到了开场的时候人陆陆续续进来啊，没坐满的时候我就觉得还好，一坐满之后我突然觉得我没有办法呼吸，你知道吗？就是很紧张啊。我想想我上次在别人面前就是比较大型的公开的谈话、哦不算我们去走动讲，但我根本灯亮到看不到底下的人，是就是真的看到每一个人的表情。也有4年了、欸、
是哦，
4-5年啊，上一次演讲就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了，就是非常的生疏。所以我就后来就是上台的第一句话我就先打一个预防针、嗯、我就说如果等一下吐的话所有人不可以把手机拿出来录秀的。就稍微就是开玩笑的一个开场
哦。哎、啊、下面有人笑吗？
下面有。
去啦，完蛋啦。
自以为幽默。但后来我觉得还好啦，还好还好。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当老师都好难。我现在就在想说小时候我们在上补习班的时候，嗯，那种补教名师不会讲几个笑话根本就没有办法招到生、哦、我就突然觉得我自己就很像那样子的补习班老师。
你说招不到生的补习班老师？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以前补习班老师讲一些冷笑话我不能就是我不能怀揣着感、
哦、
就是那种
啊、哦，你为什么不能帮他笑一下？
对、哦、我就一面在讲一些我自己觉得也还好的笑话的同时我就想说 我年轻的时候怎么就
怎么不给面子，怎么不给面子，
怎么就不笑笑，
怎么不笑笑，
对，然后看到
跟在台下一样，
对，
笑到会死吧，
就是死吧
就是居然激发意想不到同理心吗？
对，然后就觉得自己小时候很坏，
好坏啊，
对，然后小时候那种每一个动作都很敏感，只要一有人开始就是稍微拖住自己的下巴，我就觉得很无聊，你懂吗？然后开始有一个人就是稍微就是枕着自己的手臂的时候，就完了，
完了，
我无聊到爆炸，就是感觉。然后后来我就是会看几个，就是明显就是真的是我们的粉丝的人，对，然后他给我的回馈就会炯炯有神，然后就会看起来非常的欢乐，
从他们身上找到温暖。
对对对对对，我最后就是特定看几个就是有在发光的区域这样子，然后就是安平安的度过这场演讲。然后演讲一结束 ，Q&A 一结束，马上就有很多小朋友就活过来，然后就开放大家就是可以下来找我签名拍照，然后他们就用我此生看过最欢快的小跳步跳下来，因为是一个阶梯讲座嘛，所以他们就是很开心的下来，然后就开始排一个长队这样子。
现在还会是要什么要？
要
签名吗？
签名啊，签名啊！
现在还会签名吗？
有啊，
有那个文具店的签名版吗？
对，我跟你讲，我超惊讶的。那时候我就是想说，我没有带笔怎么办？结果殊不知每个小朋友，
你还没有带笔哦，怎么那么三流啊？
你没有自己的签名专用的笔吗？
我带的是自动铅笔、啊，
跟阿妹有一个专用的麦克
铅笔，因为我在改我的稿子，
改你的稿子、
啊，
所以要可以擦掉。
就可以对，我带自动铅笔跟橡皮擦，对啊，怎么的？
也是有道理。
对啊，然后。就是，我就想说，完了我没带笔，会不会很不方便？
啊、对对对对，所以他们是
结果大概有，
我就想说是签在哪？
嘿，结果大概
签、啊、什么？
大概有35%-40%的人哦，给我签的是手机记事本，就是手机上面不是有一个记事本，可以有一个绘图功能吗？大家就像我，就是很像在签那个快递包裹一样，签在他的手机上，然后他就把它存下来。可是我就我每一个签手机
下来，
就是每个
那我不就可以发给很多人，AirDrop 给很多人吗？
就是我每一个
那你不是可以直接 AirDrop 给全部
的人
吗？
有道理耶，我在那边签半天，可是我每一个是不一样的啊，就是还而且有时候签名的时候，旁边他的伙伴会在旁边录影。就是录我正在签名的那个过程，
因为他可以可能是用 LINE 收到的，你知道吗？他们有真的，
你也不是什么 NFT 对不对？
他也可以。然后我当天还收到卡片，他是 AirDrop 给我的，
是 AirDrop
超猛的，我就觉得自己很落伍，然后我就觉得，他就说那个崔，我准备卡片，然后我伸手准备要接的时候，他说，你有 AirDrop 吗？我说有，然后他就 AirDrop 给我。
他转了一张图给你，
他转了一张四个人的，就是手写扫描的图档，还是用我不知道他是用 iPad 写的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手写字的痕迹没错，然后就是在一张卡上这样子。
新时代，那个你说你要像签那个。
就是
那个，
我就用我的食指啊，对啊，
签起来不会超
丑超不顺的、啊，所以每一个签完一个，我都会说对不起哦，我那个电就是很像
老人家，
对对对，就很像以前老师
没有练好的时候都拿笔啊，
就是有些老师你就一看就说哦，这个黑板字没有练好哦，我就觉得说我是
很弱，那个手指字没有练好，
对对对，我的那个手机字没有练好哦，就是很差劲哎，我就一看就是很少来接演讲，很不符合现在潮流的感觉。
哎呦，
对，所以我每个签完就说哦，不好意思，我这个连接没有连好。
签、啊、一个完美的，然后 AirDrop 给第一排第一个，
不行，
然后
就
要往后传，
不行，那感觉不一样哦。
一样啊，你大家都还是要那个，我也没办法证明啊，流来流去的，
对
不对？对
啊，我怎么知道？
所以
你
要边签旁边要有一个人边录音，就
对啊，
就跟开快递包裹一样，
对，
还要拍照，
对，
就跟开快递包裹一样，
对对对。所以我就后来就是他有
确实签收这样，
对啊，那30%-40%都是签手机耶，这是我始料未及的。然后大家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常见，可能是笔记本。我跟你讲，还有很多大概有15%的人都是拿数学考卷给我签，
为什么？
我就不知道他们上节课在干嘛？就是有数学考卷跟物理考卷，大中就这两个考卷，哦
平均分大概落在多少？
没有没有，都是练习卷，都是没有分数的啦。对对对，然后我就说你这个签了之后，那你回去还可以用吗？
哦、我本来就没有写了。
没有，他们就说我会把这一块那个就是空白处挖下来，然后就是算术写在旁边这样子。就是他们可能练习卷可以就是自由使用吧，我不晓得。就还有15%的人是写在考卷上。 而且还不是背面，是正面，因为正面背面都有题目嘛，所以他就说，那你就直接签在就是上面写名字有没有？然后下面就有一个
搞像
家
的签名一样，
对对对，那一个区域让我签名这样子。
哦，你不是签在那个姓名栏那里？
我就觉得很新潮哦，就是我没有想过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哦，
很酷哎、欸、
，AirDrop 卡片哦，
对啊，
我们其实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啦
小时候年轻的时候
小时候也有一阵子就是大概开始用 email 然后有一阵子也流行用 email 去、哦、
电子贺卡
对 email 传卡片、
哦、啊我觉得那很没有 feel 欸
对就后来就消失就没这件事情了
对啊都是公版的啊、可是他 AirDrop 给我那张还有他手写字的温度感
对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对对对我觉得蛮巧妙的然后又不占空间
哦所以你觉得用 AirDrop 它那个心意算是有道的
有我觉得有点仪式感
哦，
你是想说以后你过年过节都会我生日卡片会也
很方便
的？
AirDrop 收到卡片，你会拿去跟别人分享吗？
不会啊，
不会嘛？
对啊，
不会嘛？
对啊，
干嘛？
就没有人知道
那我们用同一张卡
片。哇，在这一次就是接触年轻人之后，我才觉得就是。
哦 ，AirDrop 卡片也算卡片，
也算卡片。哎、欸，我就跟我妈说，现在年轻人都这样。
哦，我这一拜久违的去逛夜市。
哦，对，
好年轻哦。
他老婆叫他去夜市，就了两天。
他竟然愿意去，我很意外。
对啊。
然后我老婆就说，他要邀我去那个汉西夜市。
哦，你说台中那个？
对，台中一个本地蛮有名的夜市。啊，小时候
我们这边。
蛮远的吧，
超级远、
啊，
应该是说那个夜市就是在台中的北端，啊，我们家在台中的
南
端，
跨过台中市的感觉，啊，因为他说他小时候常常去，他想要去回味一下这样子，逛着逛着，就是我老婆就看到有一个游戏摊位上面有挂一只水豚，
水豚，
因为老婆说蛋饼最近很喜欢一只水豚的娃娃，然后觉得它是大水豚，蛋饼看到应该很喜欢，
很开心，
对，那个摊位是丢沙包，游戏是这样，就是它有六个木格子，
对，
然后它会给你六个沙包，
对，
然后你只要全部丢中，把它丢倒就成功了，然后老板就说那六局三百要不要玩？老板说啊，那我老婆就先玩一局，然后就没丢到几个。然后我说不行，应该是要我来出马才可以，毕竟我手长脚长嘛，对不对？
哦，你天生离人家比较近一点啊，
手伸过去简单就可以打倒了。
对啊，
然后一直打到最后一次，
最后一局了，
最后一局了，我才把六个都打倒。然后老板就说恭喜恭喜，前面的娃娃选一个。就前面摆了一排小小的、看起来很便宜的那种中国进口娃娃，
就是大概一个手掌大一点点那种。
对，掉在上面的，我说，那老板，那掉在上面的要多少？他说你要成功四次才有。
你打了六局只成功一次。
对，然后我老婆就说，那还要再拼吗？
还要再拼吗？还要再拼吗？
你都好不容易打到一次了，
三百，已经花三百块了。
对啊，
还要再拼吗？那他理论上还要再花
六百块，
数字太大了。
三四十二，
要
一千二，
要一千二，
那那只娃娃就一千六。
以我成功率，感觉要1200。我说啊，算了算了，就当被骗。
对啊，
就随便选了一个，就是看起来丑丑的那个
小小
小熊维尼，盗版的感觉，就走了。那我就心里就闷闷不乐，
哦，
就觉得说
被诈骗了，
被诈骗了。
明明我就丢到六个全中，
就丢六个全中，
六个全中，这难不难啊？
我觉得很难诶，那个九宫格
不能失误啊。
对啊。
哦，
而且你是第一次握到那个沙包，你不知道那个沙包的轻重，然后那个距离你也要抓一下，所以我一直到最后一次才全部都丢中。
像我之前去夜市玩那个九宫格丢那个垒球的，通常会大一点，我就是四颗，大概只会有一颗上板，而且只是上板，还不一定可以打到数字。我觉得那蛮难的。
我之前高中的时候，有一个班级也是摆这种摊位，
说是园游会之类的吗？
园游会。给你一个沙包，然后里面就放了六罐可乐罐叠起来，叠成一个金字塔形，对，然后用你的沙包丢，
像那个保龄球，
对对对，丢倒几个就可以，就是拿几分可以换礼物这样子，对对对，然后也是拿一个沙包，然后就丢到那个六个可乐金字塔的正中间，还正中间偏下哦，
那就是全倒，
基本上要全倒，
全倒节奏啊，
就那沙包碰到那个可乐罐一瞬间直接弹开，
他碾死。可乐罐
沙子啊，那可乐每一个都超级重，
真的假的？你时速没有90，像王建民是打不过的吗？
就是他的战术就是这样，你第一下轻轻这样子，这种砰就，我靠！我说没有啊，我们就可乐罐，我没有说可乐罐里面不能装沙子。
哦，好啊，接下来两三颗你就会
发狠的丢，
你就会发狠丢，
对对对，
然后就丢不准，
因为你太用力，那个准头会湿嘛，
准头就跑掉，
对啊，
哎呀，高中生
诈骗，
白痴
诈骗。
然后我们就继续逛，我就觉得我的男性尊严有点受辱
啊，对，
我竟然没有办法拿到那一只水豚，
我没有办法替我心爱的女人带回一些战利品，
哎，对对对对对，
我就有点说，妈，你在选一摊，
你是不是像出去打猎的时候，最后带了一堆草回来？
我说你在选一摊飞镖的。哦、因为 我对飞镖还蛮有自信的、哦、因为我们研究所的时候有那个
飞镖盘嘛，
会打，
对，
会打镖，我想说这个夜市这个气球应该简简单单的、嗯、然后选一摊飞镖的、嗯、这是我就有经验的、嗯、我跟老板说那个上面那一排要几点
哦、欸、对对对，
我只是不会受骗了、那個、他说、欸、一样是四点，我觉得他们就有讲好的、
哦、就是你要赢四局就对了，
我觉得他们就统计过可能这个是最容易放弃的局数，这样
对，他一样是就是六支镖、嗯、然后你要六支镖全中
哦，然后要四次，
很难欸，
很难
欸，
这一局多少？现在是飞镖一局多少？
欸，也是一模一样的价钱，
一局也是五十，欸，这是不是通膨涨？
都并加
了贵吗？
没有，我觉得他们这个互相厂商之间有拉抬，就是大家一起定个价，对、啊，
没那么贵吧？我们以前在斗六夜市的时候，哇，那个飞镖射气球。
300块，
十块钱吧，
十块钱吗？没
有，
没
便
宜，没有，
还是20块，因为你最后会，
二三十，
最后会拿到一罐
啊麦香。
对，你如果只射中，比如一两个，很准烂，你会拿到一罐麦香。
对对对。
然后，但是我记得每次拿到一罐麦香之后，还是会觉得说还行，
哎哎，合的感觉，
还行，
小亏的感觉。
对，你如果50拿到一罐麦香，你就是巨亏无比，亏到吐血。
哦，有道理。
所以应该是20-30块，
20-30块
拿到一罐麦香，嗯，射了几标气球，
应该是有通货膨胀，
可能是一个150块五局那种感觉吧。就是以前的那个价钱，
你也比较接近这样。
嗯，然后这次我有经验了，我就想说，那我一次来六局，嗯，那我前面必须要试一下那个标的重量嘛，
对，
然后试一下气球要打多大力才会重啊。
夜市的标都超轻的，
它都是一些那个
塑胶
的标，
对啊。
然后这次也是一样。我打到最后一局，
嗯，哈，
我
看你在那边说什么？这个我可以，
就是它标很轻，
而且夜市的那个气球是不会灌很饱。
哦，对，
就是你
对他们那个标碰到去会
弹
开，弹
开，对，他其实不会把它戳爆。
哎呦，
我已经失败了5次了，嗯，终于到最后一局的最后一颗，嗯，这颗只要射中，我就可以带一个垃圾回去，嗯，哎，就是跌倒我要抓一把土回去就对了，
至少第一排的东西要拿到吧，
哎，对，然后我就很认真在瞄准那一颗，嗯，然后一丢一脱手的时候，我就觉得哇，
哇，
完了，
歪，
我的手。就是六球，嗯，欸、这标一定不会中，嗯，然后说迟迟那十块，哎、老板从侧面丢了一标，
啊、哦，他觉得你太烂了，
他像那个丢手里剑一样，他
帮你射破一个，
他帮我射破一个，
但是跟你在同一个时间吗？
对，同一个时间，
他这
么，我老婆还欢呼就说：“哇，你终于成功了！”我就
但你没有，但你没有，
我没有，我没有，
简直可悲啊！
哎、欸，这没射中，
还、
啊、
对，没射中就算啊，什么烂摊位就走了，就算了。
不是，
可怜
你老婆，
我被老板可怜了。
你老婆还不明就里的在帮你欢呼，
对，
哇，好心酸啊！
我就觉得好沮丧，我再也不要去逛夜市
了。好
可怜
哦，
太惨了吧！
我强迫在前面选一个，我想说
太。施舍给你，
你还选？
虽然是垃圾，但这是他施舍给你的垃圾。
对，
不拿还不行。
我跟你讲，
因为你老婆觉得那是你打到的。
你老婆现在才知道那一票不是你打到的。
我觉得那个老板在帮你射的时候，他不是一个，
我觉得是习惯吧，就
是
不能让大家、
啊、
对，不能让大家空手而归的感觉。
他那个心态，嗯，他是不是一个说，哎、欸，大家你好，我好这样子，嗯、他在羞辱你，
他羞辱你，我觉得
他羞辱你，
他就是啊，笑脸啊，血气方刚，哎、欸，栽在我手上了吧？
他搞不好也没想到你六把一个都没有啊。
这也是
搞不好也是手贱的，
这也是有可能。
对，而且你手长脚长，你没射到也是蛮怪
的。欸、那真的很短，就是你、
啊、
让你自信过头。
对，1.5公尺了不起吧？嗯，对啊，哇，你好丢脸哦，好丢脸哦！
再不要去逛夜市，
好可怜哦。
夜市是一个好羞辱人的地方。
我本来想说，反正讲这是什么，就是逛夜市的无聊小故事。
没有，
哇，可悲到不行了。
哎、欸，我觉得老板有常在做这件事情，
很
准很
准，
对，而且时机是对的。
哦，他在你脱手的时候，他就知道阿杰不。
我甚至觉得他可以修正我标的方向都可能。
他可能从他一脱手他就看出来，
对，
不会中，
帮你补这样。
哇，好丢脸哦。
好，哎，对，这种店都会这样子，这种摊位都会这样。嗯，就是你在旁边站着说，这个射了大麻
这
很难
的，
那老板就会自己拿六标，
啊，对对对，
然后站在超远的地方，
然后
砰砰砰砰砰，
对对对对，
小事情，没问题。
沙包沙包老板，对，
他让你觉得你可以，
对对，
帮你拿完。
哦
哦，那天我不是跟黄雷梦回那个新竹的动物园吗？然后新竹动物园旁边是有一个就是假日的花市这样子，然后就是会有很多摊位，有点像是白天的夜市。然后一开始进去的时候，黄雷梦就是所有的游戏他都想要玩啊，这个我要玩，这个我要玩。然后就是我哥都会说啊，这个很热啊，或者是啊，这个都骗人的啊。然后一直到一个套圈圈的摊，我哥突然蹲下来问他说：“雷梦，你要玩吗？”
为什么？
因为我跟你讲，我哥在夜市练套圈圈练了半年。就是
跳圈圈要怎么练？
就是他真的就是只要有夜市
有
开，
有
他就去。
有这种人就是去
每个礼拜都去的，
一看就是去练的啊。
对对对对对，他一整个晚上就泡在那里。
你们看过那种经过那个套圈摊位的时候，嗯啊，比如说那个套圈摊位你刚经过，然后老板在那个摊位的最右侧，
对，
那个人从左侧走进来，但他的眼睛就一直盯着最远的那一个
啊酒瓶，
对，最远的酒瓶都没有。看老板一眼，然后就，
然后老板也不招呼他，
老板不招呼他，
对，
直接一手交钱，一手交圈圈，
对 对, 對，很安静，
他就站到中间开始投，
就他们俩之间有一个默契，
一句话都没有说。
我跟你讲，我哥
丢完，
我哥就那样穿着吊嘎，然后会出现在那里，
丢得到吗？我就觉得不可能丢得到啊！
我跟你讲，我哥那一天100块三桶，套中了4个。
四个
超
强，是那种超远那种，
超远，
就是进中后他都各套中一个。
进中后有那种在天边那一种吗？
没有没有，因为他都先问梦梦你想要什么，然后梦梦选了，说九九我想要那个啊，他小朋友不会要这最后面酒瓶，對對對，他看不懂，他都要前面的一些就是模型啊、玩具啊、吹泡泡啊什么之类的。他说你要这个哦，可是九九可能套得到旁边那个比较好套之类的。哦，老板就会说哦，同一个区域都算，然后你可以再跟我换这样。然后我哥就这样啪啪啪啪，哎、欸，中了。
哎呦，
差不多4-5个他就会中，然后黄雷梦就在旁边，这就是我的英雄。然后我哥就超爽，因为他两个小孩已经大到不会对他产生任何崇拜心情了。他终于在黄雷梦身上找到了一些你知道，作为那种长辈那种很厉害的感觉的那种。
哎，那
我小时候对套圈印象很差。
我也是，我有没有一次
套
中
吧？
因为我
想套最远，
因为我妈就是很省，她就只能玩弄那种最小单位的，比如10个那一种。然后隔壁的那种叔叔就会有一串100个那一种，他就直接用撒的，一串就这样撒。我就傻眼，说我这个10块10个，我在慢慢套前面的垃圾。
哦，所以你在套圈那边，你感受不到不是技术，你感受到是贫富差距。
真的就是黄雷梦说要什么就套中什么。然后他要中间那个组装，你记得他后来带了一个就是像鸭子还是车车的那个小积木回来吗？那个就是中后段班的，我哥也是最后用他最后那一桶，然后就说就是已经套到那一桶剩没几个，他说哇这个九九套不到，最后一个
哇
黄雷梦在原地哇，然后超开心这样子，然后带着满满的礼物离开，
这样不错呢，这样子。这样仔细算起来，对不对？你去练个套圈圈，哦，或是练个什么丢飞镖，
对
之类的，可以让你的小孩对你就是
产生无限的崇拜，
无限的崇拜感。
真的，而且这崇拜可以维持蛮长一段时间的。
比起买什么在市郊的透天比较，
就是对小孩来说，
花点
对，对啊，
好，
而且
练一下，
对，
练一下，
而且成本不高，
或是买什么二手老车，都省多了。
对啊，
对，哎呦，
哎，黄雷梦那整个周末。
套圈圈
之年，超黏我哥的，就是他觉得他很厉害，
不错，
他觉得哥哥就像是神灯一样，他觉得我哥像神灯一样，
真的，
就是魔，就是许愿就会有，
好猛哦！
对啊，他原本就是因为我哥就是看起来稍微比较严肃、凶凶的嘛，然后他就是一开始会有点害怕我哥，然后但是后来就是哦，九九九九一个叫的可亲的嘞，对，完全彻底被收服。
可以逛夜市了，大概还有2年，我2年
跟你讲，
可以先买回来的。
你要一直到那个去射飞镖，一直射到你跟那个老板。就是
老闆已经不需要讲话，
就他不会再帮你射了，
对，他也不会招呼
你。
你
要射到某一次，就是你都没有中，最后一镖射去之后，那老板没有出手，只要说他已经认可你了。
知道吗？
可是这个时候你还都没有中，太丢脸了。
是他你练嘛，就他已经认可你说你是一个。怎么说？学徒，
他觉得你不是来就是问导游的。
对对对，你已经坚持在这边，他已经认可你的这个态度。
你只是懒，
对他不会，
不是没有心，
你只是懒，但他不会再可怜你了。
对，但是你
下礼拜去问老板有没有抱怨。
啊，对，消费有点高，
太贵了。
进入今天留言的部分，首先是很喜欢你们脑波若与 Podcast 的台点点点点的留言。他说他是一个超尺漫画迷，社死现场分享。嗯，翠翠阿段凡，你们好，听了 EP205 翠翠分享令人感到害羞的少女漫画言情小说后呢，嗯，我想分享我国中发生的相关事件。他说我国中的时候都会实行这个安全检查，嗯，检查书包里是否有带违禁品啊，香烟、打火机、刀械
什么的，对。
那么他那时候是香烟、打火机、刀械、漫画小说、手机。
哦，我们国中都是查漫画跟手机啊。
他说国中时呢，租书店开始盛行，嗯，一本漫画租起来大概也才10到20元左右，嗯，我当时就常常去租书店租漫画的书来看。就在某一天，学校突然又进行这个安全检查，嘿，藏在便当袋里的漫画就被翻出来，老师就一路没收到学期末才归还。
哇，那你要欠那个租书店超多钱的，欸，
租书店应该可以登记吧，就是，欸，
我被没收了。
他说学期末那天，老师就在讲台上念着没收的物品请大家上前领回去，嗯，轮到我的时候就说叉叉叉萌男友来拿回去。我真的是丢脸到抬不起头了，甚至不记得其他同学的反应，只想把漫画拿去烧掉。
我懂，只想有个洞把自己埋起来。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尽量不租书名很耻的漫画了。
至少不要带去学校啊。
对，如果游戏被你们选中的话呢，希望你们能祝我中大乐透头奖。还很实在，欸，祝你中头奖。
我们是指南宫吗？
还想对朋友七七大喊，我的萌男友留言被选中啦，谢谢你们。哦，再次妹1123的留言，嗯，他说最初阿段凡你们好，希望 Podcast 可以念到，我老公是4月27金牛座生日，希望阿段与好位小姐还有很凡跟他说生日快乐，他真的是一个很辛苦很棒很棒的老公，他真的很爱你们，上次也有留言让我惊喜，希望我也可以成为他的惊喜。他说之前小孩1岁多的时候呢，要开8个小时的刀，然后那时候有收到我们祝福手术顺利，谢谢你们有念到我老公祈求的留言，现在小孩2岁要再开脊椎手术，希望可以再保佑我们一次，谢谢你们给我们快乐的养分，不让我们怨天怨地，快快乐乐的生活过每一天。
哦，先祝你的老公生日快乐，嗯，然后再来就是手术一定会顺利，放心。
再来是想念陈真男啊，卷卷好可爱的留言，他说想挑战翠翠的笑点，请问杯子掉到地上会变成什么？
杯子掉地上，哎，什么
会变悲剧哦？
我刚才在想卑鄙，哦，我想错了。
为什么会想卑鄙？
脑子一定
怎么了？
就是，所以我就觉得不知道啊，因为我脑子一定出现杯的相关词是卑鄙。
他说他是上班的时候把店里杯子摔破时想到的，当下笑不出来，但是事后想笑超久。
哦，悲剧不错。哦，
再来是江户10的留言，他说怎么样能不说脏话呀？春的凡你们好，最近刚好在回听之前的集数。发现除了剪接流畅很多外呢，比较脏的字也明显的减少很多，请问是有意识在减少吗，还是单纯剪掉了呢？生了小孩后要在小孩面前减少这类的话的确蛮难的，如果不小心在孩子面前说了脏话又要怎么解决呢？哦，我们现在确实就是，哦，
我觉得讲的比较少，应该是有小孩的关系，
哎，对，就是在家里也比较少讲了，嗯，啊，家里比较少讲，这时候自然你录 Podcast 的时候也不会
就不会讲到了，哎，就变成自己的一个习惯制约了。
哎，要怎么减少哦？
就是马上就会有一个就是眼神刀过来的话，就是慢慢的就会减少了。
会被妈妈骂。
想回到小时候，回到小时候会被妈妈骂。
哎，就慢慢就减少了。
哎，之前我家小时候本来也不能讲脏话。嗯，对。后来
是上高中大学就很难了啊。
对，就是富二代富二 B 常来我家玩，什么之类的，
你是坏人家把你带坏。
就他们有时候我们打电动干嘛的时候。对啊，都会讲脏话，有些语助词难免的。对，我们还可以听到，也没办法接受。哎，我说，欸，不要讲脏话，不要讲脏话，这样。然后我跟他说，在我们家不要讲脏话。嗯，对。但是有时候就是情到深处，有时候难免就会讲。嗯嗯。啊，我妈也不好意思一直念他们。
对，
对不对？啊，后来就是，我反正就是这样，就是，
慢慢的太适应，
欸，那个慢慢就是这个借条都放松了。哎，啊，现在就回到了就是当初
的
那种
感觉。对
对
对。對
一讲话，各位讲脏话，不能讲脏话。哈
哈
哈哈哈！小孩学怎么
样？哎，
嗯。小时候是我妈是说连屁啊都不行的，
屁不行吗？
欸，
我们家也不行，欸，
欸，屁已经是她的最高标了，
对，屁嘞，欸，也不行。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一次在餐桌上面讲说屁啦什么怎么样，我妈就很严厉的指正我说不可以在家里讲这种脏话，嗯，然后我就嗯 这同学这个算很浅的，
没错。
然后下一瞬间瓦工说靠腰再回去改成 game。
所以靠腰可以吗？
阿公说他不行
了，
这阿公可以说。
所以你们家的脏话，
我们家也是，就是屁咧什么的不太行。
是哦，
嗯，就是不太行。我妈就说屁谁的屁，屁来屁去的像样吗？什么之类的。但我妈会在骂我的时候讲一大堆屁。然后我就
蛮冷静的，蛮冷静的。
再来是 SCVB 081的留言，
嗯，
他是说最近看到的爆笑题目，北投之所以叫做北投，是因为南视角，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我听不懂。
北是头，
头南
是
角啊。
哦，好的，下一个留言。
我疑问，我看不懂，问一下大家什么意思？
南视角啊。哦哇，你这个对谐音梗的这个掌握还不太行。
你再练练。
对啊。
再来是七七斩斩七七留言，他说11月21日世界末日那年，我也是小学6年级。
嗯。
因为有个跟翠翠一样有焦虑的妈妈，所以我成了全年级唯一一个带了防灾救难包去上学的学生。
我跟你讲，如果我认识你，我跟你同班，我会爱死你。我跟你讲，如果受就是一旦有地震台风，我一定第一个去找你。
他说里面还塞满了酒精、优点棉片以及手电筒，
哎，
还大包当做应急粮食的苏打饼干。
对啊，
哎呀。他把这个有点耻的小秘密告诉了最好的朋友后，朋友转头就出卖我吧，这件事告诉全班。
这很值得宣导好不好？
如果他妈真心相信的话，那天不要上学了吧。
然后班导还特别跑过来跟我说，如果世界末日真的来了，就要抱着我逃离。
对啊，对啊。很棒耶。
至于为什么确定全年级唯一一个人，是因为班导和我的朋友一样有一个超大的嘴巴，连别班班导都说要跟着我逃难。隔壁班的班导也是戏精，示意动作要把我扛在肩膀上奔跑。我真的不怀疑为什么他们是班导的好朋友。
嗯，
结果上课到下午确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就跟全班同学分享了我救难包里的饼干，成功在12月21日世界末日这天成为了全班包括班导在内最受欢迎的同学。
我觉得很棒啊，我就很容易成为这种妈妈。
再来是阿段好可爱留言，这是一个怎么说很血腥的留言。车站板三位好，听到拔鼻毛的故事，想到我自己经常感冒鼻塞，塞到不行就会拔鼻毛强行打喷嚏通鼻塞。
不至于要拔鼻毛吧？
太狠了吧！
你就是卷一个
刺骨，
对，卷一个卫生纸搓一搓，不就会打喷嚏了吗？
前阵子流感季的时候，鼻子塞到3分钟就要拔一次鼻毛，拔到最后一根不剩，鼻子还是好塞啊！
我就想说，他那个触发打喷嚏的次数跟仙豆一样，是有数量限制的。
哇塞，好可怕！
我懂他的感觉，因为我有时候真的太塞，我也会强迫自己打喷嚏，可是我就会卷卫生纸用戳的啊。
我觉得这个也很，
可是你打完喷嚏，你就是会有很多鼻涕会流出来，真的会好很多哎、欸，就是会通啊。
但是打喷嚏的那个时候，你不觉得那个整个脑的气压很大吗？压力很大吗？
不会不会，因为那时候我在耳鸣，所以我就想要把那个气冲出去，让它通一下。
就是如果哪天冲出来的不是就是
你说是我的眼珠吗？
太血腥了，
或者是脑里的某个血管之类的啊？
不会啊，人家不是说就是你知道打喷嚏为什么都会闭眼睛吗？就眼珠才会出来、啊，就是不会吧？几百年多少人打喷嚏了？
好可怕！
对啊。
然后他说呢，最后想祝我的朋友黄乃强财运滚滚来，确确有勇气离开工作10年的地方，离开冠老板，谢谢三位。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那个鼻毛，就是啊，那个上礼拜的某一天，
对，
那个我跟陈川在黄立旺去上学之后去吃早餐，
对，
然后陈川就看着我，
嗯，
然后跟我说，那根鼻毛真的要剪掉。
显眼了，
对，那个鼻毛，因为一直放着嘛，拔都一直放，就多放一两礼拜。
对啊，它已经开始外翘嘞，
它就是往外面长出来之后再往上勾，
就是它是翘的。
对，然后就是
卷在就很 像
鼻环一样，你说吗？
对，就是、
像鼻环一样。
我不想知道，
好废啊！
他陈川就很严厉的跟我说：“
你要剪掉，
你真的把它剪掉。
我不管你会不会过敏，
你
要剪掉。”
真的剪掉，我就很悲伤，就说明知道你会过敏这么辛苦，你还就是为我的外形这么斤斤计较。很痛，对，然后我就回家，我还是找不到那个小的剪刀。
嗯，
我做真的就是拿那个黄连梦的那个安全剪刀，
在那边锯，
塞进鼻孔里面，嗯，冒着把鼻孔剪成碎片的风险。
哇，把它剪掉了吗？
对，把那个鼻毛剪掉。
哦，对，你今天没有鼻毛嘞，
剪掉了沒有，都被你这样子嫌弃了。
我没有嫌弃，
你真的把那个鼻毛剪掉了，恶心。
因为他那天就说什么，他开会的时候，我才
没有讲那么多，
我才没有讲那么多。因为他那天不是在分享这件事的时候，就很担心小伙伴就是会注意到他的鼻毛。我想说他那么在意的话，
哦、提醒他。
对，我想说现在已经是一个，我只要跟你一起面对面聊天就会看到。到了，那我是不是要提醒他一下？我就说，欸，你那个，我觉得这有点外面，你要不要剪掉？
他不是这样，
我是这个语气，
你那毛是要剪
的。欸，你太 sensitive 了啦，你太敏感了。好，再来是最最精选的部分，这个是0302 music 留言啊。第一个留言是一个笑话啊，他就说。前面是讲上个礼拜的电影，我就先跳过。他说第一次留言想要来挑战一下翠段凡的笑点。哪一个系毕业之后最适合卖寿司？
卖寿司，
嗯，寿司。
哪个系毕业？
嗯，
寿司。
美术系。
哦，
美术系。
对。给我笑，
笑死。
他说最近听到这个觉得超好笑，很想要来留言，我觉得不错。我这里在此给你鼓励，我觉得不错。继续加油啊！然后你的留言前面这一段的话，我先告诉你答案是对的，我们最后再来揭晓是哪一部电影。然后下一个留言，这个是 GYNU378NYG 的留言，听到虫虫那一段，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只要是会蠕动的生物，我都怕到不行，像是蚯蚓，我也很怕蚯蚓。
你很怕蚯蚓？
我觉得蚯蚓长得超怪的。
蚯蚓长得超怪的，
怪是怪，但是就是
它是妥妥的异虫，欸，
可是它移动的时候是一个就是胡乱卷曲的移动，
是因为它在陆地上，那不是它的地方啊！你不觉得 鱼在陆地上也是跳跳跳跳跳？它不是，它就是用游的嘛。它，在地里就是转来转去啊。
我没有到怕蚯蚓，但我也没有很喜欢蚯蚓。
你把一个人拖到高空，让它自由落体，然后说这个人飞行的姿态怎么这么凌乱？这样
不是很多说下大雨，
溺水姿态好丑。
很多说下大雨，蚯蚓就会全部爬到地面上来啊。
它是在挣扎，它会被淹死了呀。
Oh my god！ 反正我也没有很喜欢蚯蚓，
你竟然连蚯蚓都从国小，
我好坏，我好过分，我真是太讨厌。
就被教育说蚯蚓是异虫，要把它放回去。
嗯，不可以玩蚯蚓。
好像是蚯蚓虫虫之类的，打到蠕动这个字，我也需要鼓起勇气。连看到虫虫的 emoji 都会觉得浑身不自在，哦，反而蛇我是不怕的，因为它不是用蠕动的，它是靠腹部鳞片移动的哦。然后在脚脚的昆虫，像是蟑螂，它也不怕，因为是有脚脚的，就是重点是蠕动吧。我觉得像可能蚕宝宝那样，它就不行，
哦，
然后他就说也不知道逻辑在哪。
蚕宝宝也不是蠕动，蚕宝宝也是用脚啊。他那个脚会轮流这样子往前，这样叭叭叭叭叭叭叭叭。
好，除了怕虫虫之外呢，他还很怕贴纸哦。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要念这份留言的原因。
很怕贴纸，
对，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也是又就是一个很
新恐惧症，
对，新的，我一定要念出来，让其他就是
任何形式的贴纸吗？
对，就是让他知道，就是他不孤单。哦，他很怕贴纸。他说来留言的时候，原因是因为他看到我们某一集的脑波弱这周的影片。我们在切奇异果的时候，你把那个贴纸一切两半，我真是尖叫到不行。他就说你在切奇异果，不是有上面有张贴纸吗？
哦，对啊，那贴纸很烦。
对，然后他就说他在内心尖叫十万遍啊啊 啊这样子。
为什么？所以他是不能接受贴纸被切掉？
他说应该是不能看到贴纸本人，他都不太行。他说香港呢有一种慈善的筹款叫做麦奇，然后他就说就是你捐一些钱。然后义工呢就会把一个就是可能跟那个慈善相关的贴纸贴在你身上，就是给你一个小认证的感觉，像徽章的东西，
哦，
然后从小到大呢他看到路上都会怕到不行，马上就会绕路走。还有金沙巧克力包装上面那个小贴纸我也怕得要命，他没有办法，哦，
他怕这种小小张的，
对对对，他说他怕到不敢开金沙包装来吃，就是他没有办法开底下那个小贴纸。
哎，
所以说通常都要请朋友帮他拆开，他才要帮他吃。切水果的时候也会避免他的刀碰到那个贴纸。可是真的好多商品都充斥着贴纸啊，我的人生好难。
真的，
他一讲完我就想说，没有东西没有贴纸，
没有东西没有贴纸，
对啊，只要你
要背上还有一个显示口味的，
对啊，就是要怎么避免贴纸啊？
就是贴纸确实是有点泛滥的，
对啊。
就像比如说那个随便买一罐那个洗发乳，
嗯，
上面前前后后大概有。八张贴纸，
哦，就是会有一个什么，
超讨厌那个上面立起来，然后圆人的，
哦，然后一撕掉就有
残胶，
残胶，
对，
哦
哦，
真的是
蛮讨厌的，蛮讨厌的，
跟发明那个弹珠式广告的一样。
我其实不太。 太确定他的逻辑。
没关系，我们接下来欢迎就是贴纸恐惧通话会在下面认真。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只为了大家来念
分享彼此的症状。
再来呢，这个留言是 user CP6J18LY7I， 就是 Hello， 我是上个礼拜在主女语言讲的时候送你小书包的一个粉丝，希望我没有太晚留言呐、啊。他说看到翠翠本人真的很激动，翠翠好好气质，脸也好好笑，镜头真的是会把人变得没有那么瘦。他其实想讲说镜头会把人变得好胖，但他又非常温婉的语气说把人变得没有那么瘦。我觉得他是懂说话艺术的、哦、而且翠翠好温柔，演讲过程完全不无聊，是一种和台下人聊天的感觉，真的很喜欢这样演讲模式。我只是想要念这一段而已。
其实他好像用了很多比较不口语化的方式去强调一些词。
我就觉得他还想要鼓励我。他说他觉得受益良多，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阿段跟很烦没有一起来，太可惜了。我很想跟阿段说你真的很瘦、欸、他没看到你就要准备跟你讲这些
家庭耶、欸、这是个家庭仔。
然后或是对着段凡唱冷知汉讲，然后他就是很遗憾没有看到你们两个、欸、然后他就说最近分享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他在吃午餐的时候把我们的鲜食厨房就是主频道的影片拿出来看，然后发现哇这不就是蛋白质大餐吗？身为一个健身小白，对于蛋白质的摄取一直不够很困扰，现在都是吃差不多的东西，比如说豆浆蛋或鸡胸肉，而且吃到看起来很腻。看了我们的料理之后觉得哇这不是优质美味的蛋白质
吗？
对，高中生啊，
高中生你管什么饮食控制啊，
欸、
你还能好好吃饭的日子没有几年了。
哎、欸，就是很多人都几年了而已啊，他就是有在健身啊，他也不是
觉得自己胖嘛，健
身健身
都还在长身体，啊、
吃饭
炸弹葱饼要吃下去，
没几年了，我
鸡排要刻下去，
高中那几年我就不该喝，
啊、哦、真的哎、欸，
我就不该喝无糖的手摇杯的，
而且我也就是垫什么淀粉、欸，
我就应该喝真奶的，喝什么无糖绿茶，不然有病。自以为就是哦比较成熟，
没有
装逼。
好，反正他就说
大人不是因为不喜欢喝才不喝的，
是
因为不能喝。
他说最后呢，他是一个可怜需要继续考分科的人哦，就是我们以前的指考，他们现在叫分科考试的考生、哦、希望翠蛋凡可以祝我跟我的朋友们分科顺利哦，祝你们考试顺利。然后他就说他很开心，就是他送了我一个那个小书包嘛，然后学校也送了我们两个，就是因为他刚好两个款式、啊、所以我们现在有三个，他说你们家三个小孩可以一人一个哦，这样子、哦、对，确实那个很适合雷梦杯，大小刚刚好，
哎真的，
对，他可以装很多他的小东西，最近他刚好就是在这个年纪就还不错，感谢你对我的鼓励，我收到了。然后最后呢，就是上个礼拜那个不要屏风，就是好像真的太简单了，哎、欸，
太简单了吗？
很简单啊，就是每个人都知道，什么留言一大串全部都是在讲说这个很简单，就是超人特工队中配蔡康永里面的伊夫人角色说的台词
啊，那是蔡康永配的，
对，蔡康永配他很适合他，哎、欸，对啊，我觉得浑然贴成，哎、欸，就是不要披风。
所以超人特工队有红是不是？嗯、
有红啊，
红啊
有是蛮红的，
还不错吧、哦？对啊，我觉得还不错吧。我觉得可以耶，就是看过的人蛮多的，然后我就是底下还有人说什么，哎、欸，整个画面感都出来了，因为披风而死的超人，没记错的话应该有三个哦。底下留言马上就出来了。就是说有雷锋侠、风暴女、万能侠、爆破侠跟水花侠，
那很多人，超多人，
超多人，对对对，超多的。
披风果然危险，
没错。然后这个礼拜我也想了一下，至少要就是大部分的人都看过的才可以算考题吧。然后我就去仔细的列了几个我觉得还不错的，
嗯，
好，这个我觉得应该也算是蛮红的动画，
好，
动画，我的，就这样
啊，
就这样，就这样，这是中文
哦，好像、哦、
有画面吗？
有吗？
有啊，
有，但是我想不太起来是什么啊，
有啊，还是我要讲英文？
不用了，应该可以吧？啊，英文？为什么是英文？
就是、因为他英文的那个也很像。就很符合那个情景。
哦哦哦哦欸、我原本想错了，靠腰。
那我是不是要讲英文？
你想的那个不会讲英文，
不用你讲，你讲这样就可以了。反正它就是有英文的版本。
对
对
对，但是它
算是一个提示了。
对对对对对，但是它中文的版本应该也蛮多人看的，因为它算是比较、
哦、也是
有点时间
的，
对，所以电视会播，就会很多人看过中配的。
哦，
我觉得我学的很像、欸，
还行还行，
对啊，还行吧。他像一头雾水，一头雾水。这一拜就是这样。
好，
我觉得应该是简单的啦、
okay ，
简单的。好，那今天到这里了，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
拜拜。